系教会预苦期，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前的40日，我们用蜡烛去点燃纪念主为我们受苦受死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看见今天最后的蜡烛都点着，因为这个礼拜是终之崇拜，就是刚才我们听到在唱诗歌之前所读的经文，主耶稣入耶路撒冷，入这个城的时候就是他在世界上面最后一个星期，而这个星期就是他面对十字架，要上十字架为我们受苦受死最后一个礼拜的日子。所以我们藉着今天的敬拜，不单只是读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更加是再次提醒我们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受死，预备我们的心去纪念主，特别是接下来的下一个星期五就是受难节，愿我们在这个礼拜之间多用时间去默想主的爱，纪念主为我们受苦受死来到这个世界的舍弃，愿我们心被主的爱所激励，更加靠主的恩典有力向前。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亲爱天父，好感谢你差遣来自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舍弃你的生命，你从高天荣华尊荣没办法形容的华美天家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成为卑微，更加为我们舍弃你的生命，让我们在这个接近受难节纪念主你为我们受苦受死的时刻，我们的心更多集中去思想你的爱，纪念主你的恩典，求主的爱激励我们，以致我们用爱去回应你，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全然的献上跟从你行主的道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求圣灵亲自光照开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奇妙，亦都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透过这段经文和我们所讲的给我们的提醒教导。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咁呢个礼拜就系读到约书亚记最拉尾一章，约书亚记一共系24章，第24章就系最后嗰一章。当我哋读呢一章圣经嘅时候咧，我哋就其实按住我哋教会一路有个主题带我哋去读约书亚记。咁今日就是讲到侍奉的第三讲，在最后这几章都是讲到在侍奉神和侍奉各样我们人生以为重要的东西，将那些东西当为神，要作一个的抉择。侍奉这个字，如果你回去做个功课，在整张圣经里面你数一数，你就发现呢有14次提到，所以我们的中心就是讲到侍奉的第三讲，是约书亚在示剑这个地方跟那班百姓讲说话。上一章我们看过由高牧师和我们分享，藉着约书亚所讲的再次提醒以色列人怎样去专心 去跟从神，要行神的路。今天呢，约书亚又是很紧迫语重心长地再次向百姓讲说话。其实约书亚召聚所有民间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同埋全，总之是全个民族都站在示剑这个地方。为什么约书亚这么紧张？因为他自己知道年日无多了，对于民众讲说话的机会也都不多了，也都是他们已经入了迦南，要去得神所给他的地。在这个要得地的期间，他们也都看到神一直怎么帮他们，但是原来仍然呢，在表面上他们说去信服神，其实很多人是在心里面还有一些隐藏的偶像，偷偷去拜偶像。所以约书亚就要提醒所有的民众要跟偶像划清界线。这个也都是反映今天可能不少的基督徒也都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心里面有隐藏住有形无形的偶像。这偶像如果不除去呢，亦都会最终败坏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整个基督徒的生命亦都被拖垮的。在任何的事物如果是占了我们心里面的地位，将神在我们心里面的地位取代了，这些就是我们的偶像。所以约书亚在讲话当中，他要挑战以色列人要跟从神，还有要做一个选择。刚才所读的金句都提到要选择了。约书亚再次跟百姓讲到神的心意，神是永约的神，因为神是一直守约施慈爱，他以前讲过的说话一定不会不做的。圣经这么讲，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是将你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过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目的就是要将这个肥美的地土给以色列人居住。昔日神的应许到这么多年之后仍然是继续没有改变的，因为神就是掌管历史的主宰，他是带动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的神，他不断在这里看顾保守引导。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亦都可以经历到神不住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带我们，同我们同行，帮我们去面对一切。如果你细心读今天的经文，虽然是长33节，但是一至到13节你会看到神做主动，很多的字眼在当中都是神说我什么呢？我领你们，我将，我赐，我又交，我打发，我差遣，我救，我拯救。在整段经文你会看到神呢不住在历史当中作主，因为历史在神的掌管底下，神是带动整个历史进行的。约书亚就告诉这群民众，我们跟从一位这样的神，我们不用担心任何的事，因为神在这里带领着掌管着一切，每一样东西他都为我们预备。其实当你读回在申命记也都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神给他们一个很大的神迹，就是日日在这里走，没多久 扎咗营，停低又行，但系鞋冇烂，衫唔烂，又唔穿，呢、这个简直系神迹。着四十年，喺啲咁炎热、咁干燥、咁缺乏水嘅地方，竟然系可以有供应，从来都唔使饥饿。到佢哋脚掌一踏入迦南地，第一日有食物啦，就唔再有马拿鹌鹑，一直都有神迹奇事追随住佢哋。所以神不住看顾、带领、引导，我哋有咁嘅神，一啲都唔使惊。其实喺我哋人生里边，你都会经历到神带我哋行过好多嘅不同的路，有艰苦，有平顺，也都有困难，但是也都神给我们有喜乐，有力量去走过这些难处。每一天的所行的路径都有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从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历程，亦都可以反映到我哋基督徒喺人生里面行嘅所有路径，都系好似喺旷野度行，经过唔同嘅情况，最后就可以过河去到神所赐应许安息地。咁喺经文当中一至十三节咧，你会睇见神咧，不单止是掌管历史，其实他一路做事，没有停过做事。人呢，一代代过去了，阿伯拉罕一早就不在了，以撒雅各一代一代地过去，但神答应过呢，所有的事都继续进行。人过去，神仍然在这里。在二十三章一节咧，约书亚提到自己年纪大啊嘛，咁二十呢一章圣经咧，拉美二十九节咧就提到约书亚离开世界系一百一十岁，咁即系话一百一十岁相当长寿啦。但系人即使好长寿，总有一日会离开。不过所做过嘢，在主的里面一直有永恒的果效，神亦都会使到人所做的事是被纪念，而人为主所摆上的亦都会不住地去影响旁边的人，影响那个世代。所以人过去，但影响力仍然是存留的。在三十一节这样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你从这一节圣经你可以看到，约书亚他不在这里，但是他的影响就流传在那班长老和以色列的人的心中，也都是在那些长老还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所以一个人会影响身边的人，不理你留不留意，其实我们的言行，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是不知不觉的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曾立华牧师也都是神学的教育者，也都是宣道会的牧师来的，不过是最近是退休。他说一句说话，属灵导师总有退场的一日，影响力呢却是不受局限。他因为大树冧了，你才可以度到那棵树有多高。 如果不是呢，那棵树一直站在那里，你是没办法去量度它的。所以人的过去是 不再存在了，但是所做的事还是影响身边的人。约书亚向神的子民发出一个严肃的挑战，他一共呢在接住的经文里面，你看到有三次发出挑战，我将它就做成表给你看看。第一次是14至18节，约书亚的挑战对着那班百姓这样说，如果你们认为侍奉神是不好的，那今天你就要选了，选你想做的。那百姓呢，第一次听见约书亚这样说，就一个回应，他说我们断不敢离弃神去侍奉其他的神。这个是他们第一次的回应。约书亚第二次又挑战以色列人，是19至22节，差不多的说话，也都是再一次强调，如果你们认为侍奉神不好，今天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也都是同一个意思，不过少少字眼不同。百姓就又说不敢离弃。第三次约书亚挑战，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百姓又回应，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听从他的话。但是你留心，当他们答这些回应的说话之间，约书亚是泼他们冷水的，说你们都是不要跟了，你们不要做了，你们不行的，你们不会的。特意要给百姓再一次去思想，我是不是真的，因为随口答应，你说我现在是这样讲，其实个心是不是一样回应。特意要一次两次三次去问，又更加要泼他们冷水，直到他们觉得不是，我们一定会。约书亚要他们做选择，即是说要表态，这个选择就表示一定要讲出你想怎样，一定要决定你想怎样，不可以模棱两可，是但啦，不得，亦都没有中立界线，即是两边都企不得，一定要选一样。我和星期一早上姊妹查经那班姊妹都有这样说，为什么神每一次入以色列，带以色列人入迦南地，就要他们赶走那些人呢？又或者是除灭那些人呢？其实因为人呢很容易就跟随坏的风俗。上一次听到公牧师和我们分析，我们身边的人不住在影响着我们，你一不小心你就会很容易被引诱。假如你身边的人全部都是吸毒的，你不觉意很容易就会上了瘾。我记得有个土生土长的后生仔青年，他跟我说，他说我的同学很多都是有吸毒的，只要你递着手就可以了。有时那些后生仔被同辈一起这样说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种觉得人人都是这样做，自己不做好像好像不埋到堆，好像被人家离弃了。有时就是因为这种心态就会跟他们一起。如果你经常在那些人当中 你很容易就被感染。那时候 在香港，我们教会是有学校的，那我就要在学校里面是要教圣经堂，那就有 在学校呢，有一天就有个家长呢就被一个老师叫来教员室，那那个家长呢一来就很生气，就是第一他在上班，那又要先生要叫他去见，那他即是做工都要走了出来，那是 很不方便，那他就很激气，第一就是这样，第二就觉得那个仔很曳，即是那个衰仔就累到被先生要闹，那样那一进来就一见先生呢就开始很怒嘈，就噼里啪啦在讲粗口。原来那个先生为什么要叫个家长来见呢，就因为那个仔就在同学之间讲粗口，所以个先生见完这个家长之后呢，跟着就在教员室里讲，不怪得个仔是这样，因为成日在家里听个爸爸成日开口埋口都是粗口，这个仔在他想闹同学的时候，他激气呢他就粗口爆出来。其实在什么环境里面呢，不知不觉都是会感染。当以色列人去敬拜那些外邦人所拜的偶像，其实不是单单是一种风气，也都是这个败坏的很淫乱的敬拜仪式，是道德败坏，还有跟邪灵有接触，所以神是要以色列人跟他们划清界线。几时你向神才是光明，才是令你的生命更好的，你拜任何的其他的宗教，他不会先看你的生命可不可以接受，才去拿你去献上的东西，去捐献的东西。只要呢你是肯去捐献，肯去将金钱摆上，那就会接受。但是我们的神呢，就是如果你的人是不能够令神喜悦呢，你献上的神都不悦纳。神要求的就是一个更加好更加似他的生命，但是邪神偶像呢，他不会要求你更加。我们读约书亚记那些周围的国家的风俗呢，是败坏人的道德，你的生命是会堕落的，不单止个质素不会好不提高，更加是累到 是邪淫败坏。所以神是要保护以色列民行一条光明更加好的人生的道路，所以就要以色列人去表态，百姓很清楚表明他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有三个的两个字的词语，第一个就是决心。如果你要选择跟从神，你就必须下定决心拣神，尊他为神。有一首诗歌呢，就说你要怎样对耶稣，不能中立两可，不可以两边都企，必须要作一个决定，你要跟神，因为跟这个世界。第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原来是跛脚的，他去见戴德生想去中国传道，戴德生就问他，你得一只脚 你怎么去那么远的中国、啊、当时是很落后、啊、交通很不方便。戴德生问他，他就回答了，我去是因为有两只脚那些不去。跟着戴德生又问他，咁你中国人好强悍噶、哦，佢哋会迫害宣教士噶、哦。你得一只脚，咁点样走路啊？人哋要追杀你，佢有不留后路嘅决心。佢话：我冇谂过想走。我读呢一个见证嘅时候，好受感动啊！呢个人系边个咧？佢叫做曹雅直 ，George Stott。咁喺中国人哋叫佢乜嘢咧？独脚番人，因为番鬼佬啊，独脚番人。佢去中国系1889年，直到1835年，结果佢去咗中国嘅温州，燃点咗成个温州。日后温州就系中国教会里面最兴盛、最多人信主的一个地方，成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你看见如果有人肯下定决心为主摆上系，义无反顾，不会想着走翻转头嘅，主一定会用佢成为人的祝福的。咁除了决心咧，就要承诺。约书亚要人承诺应承，应承乜嘢咧？弃假归真，专心全心嘅去跟从神。你又唱嗰首诗个敬拜与侍奉，为神心意要一致，系咪？呢首诗歌系以爱奉献嘅歌词，呢都系提醒我哋冇中立线，唔可以做骑墙派，一只脚踩呢边，一只脚踩嗰边，因为骑墙派咧会跌死嘅，所以就要问我应该点样去过我一生咧？你必须要选择俾边个或者俾乜嘢嚟控制你，亦都系因为神俾我哋自由选择权，所以你可以作出这个选择。我们要每日重新去坚定自己的选择，既然选了，就问自己为什么要选跟从神。你必须选择。我经常记得很多年前，保罗团有位弟兄，他是教跳舞的，他有一天就翻嚟，话有一个人咧，佢今日遇到呢、这个人咧，问咗佢问题咧，成喺佢心里边咧，好似挥之不去呢、这个问题，因为嗰个人咧系一个异端嘅人，咁佢就问佢个问题：你话你信耶稣，咁你对神有几认真？佢就攞呢个问题翻嚟问我哋，咁你对神有几认真？约书亚其实就是问以色列人这个问题了，你要怎样跟随神？其实在生命来说是一连串的选择，你做什么你都要选，那选的时候，如果你习惯是站在神那边，习惯去选神喜欢的东西，你慢慢就养成了，你是会讨神喜悦。第三个两迟迟就是持守，你不单止拣了之后要持守住的，向神所立的约是要不要中途就放弃。以色列人的回应呢，他们说我们断不敢离弃神去侍奉其他神， 佢约书亚话：你哋唔得噶。佢话唔系啊，我哋一定会嘅，我哋一定会咁做嘅。但系讲做唔做得到？嗱，我哋成日都话人哋大只讲咁，有时系得个讲字咁，但系其实我哋有时唱诗都系大只讲，有时我哋都会喺度唱一啲我哋个心唔系和应嘅，做唔到嘅嘢，我都冇谂住去做嘅。咁啊，唐太宗曾经都好认真咁问佢嘅下属，咁啊一句说话咧就好得意：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重？咩意思呢？其实咧就佢系好认真，佢成日想做一个比较好嘅皇帝咁。咁佢就问佢嘅宰相叫做房玄龄，咁佢就话其实即系话创业打江山容易啊，亦或系守住个江山守业容易咧？亦或边样难啲咧？咁样即系其实就咁嘅意思。咁当时咧就房玄龄就话咧，你要打江山咧，要消灭敌人，其实系好难嘅。咁真系嘅，你要打赢仗，你要打到江山系好艰难嘅。但系咧，另外一个咧，大臣咧就系魏征，魏征就有唔同嘅意见。佢话咧，创业其实唔难，守业咧就唔系啦。因为咧，佢话系点样咧？一个君王咧，一旦佢坐咗上位咧，佢慢慢咧就唔知唔觉咧就会骄傲啊，慢慢咧个国家就会衰败啦。所以咧祸就由此起咁，所以从呢个角度去睇咧，咁啊真系守业系好难嘅。所以咧，我哋中国人就话啦：创业难，守业更难。承诺叫你随便讲出嚟咧，就唔易出口嘅。但系守主嘅承诺咧，就系更加难。即系时时参加婚礼咧，就听到新郎咧，就大家就应承啊，无论咧又点样病啊，生死祸福啊，都系要点样爱对方，但系能够做到系好艰难，又有好多要克服嘅嘢。约书亚咧就再三挑战以色列人，因为人咧系我心灵愿意，肉体就软弱嘅，所以你要坚持跟随主咧就系好难嘅，即系个心咧系想嘅，但系咧就做起上嚟嘅时候咧就唔系咁容易。难怪咧神系责备以弗所教会离弃咗起初嘅爱心，因为要从来嚟讲咧，要守住承诺啊，系唔容易做。所以试问我哋有冇应承神？喺我哋当初信主嘅时候，系咪应承神我要跟从佢？我要以后都系专心信主咧？今日系咪仲系有起初对神嘅爱咧？我哋曾经应承过神嘅，能唔能够做得到呢？所以问你要怎样对我哋嘅神？我哋咧从呢段经文咧都睇到信心、承诺同埋持守嘅见证，好特别嘅呢段经文咧，就用三个嘅安葬礼去结束呢本书嘅。你有没有看到29节至到33节，三个的葬礼呢？第一个就是埋葬约书亚，29至到30节，第二个是埋葬约瑟的骸骨，32节，第三就是埋葬亚伦的仔以利亚撒，在不同的地方。在圣经给我们看的，约书亚110岁死了， 咁佢就葬喺以法莲山地嘅亭拿西拉，喺加实山嘅北边。咁以色列人咧又将约瑟嘅骸骨咧又葬喺示剑32节。跟住阿伦嘅仔以利亚撒咧亦都死咗，又将佢葬喺以法莲山地嘅小山上边。好特别嘅，好少经文系咁样。三个葬礼去结束这本书，也有三个信心见证的榜样。其实呢 在这张圣经里面有一个是隐藏的，这里提到呢约瑟的骸骨。那我们要看回为什么会有约瑟的骸骨呢？首先要看创世纪和这个出埃及记。他们带着约瑟的骸骨，就是约瑟曾经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如果我现在死了，神必定会看顾你们，你们要将我的骸骨在这里搬去，其实就是搬去神应许给我们的地方。那为什么有这个这样的意念，有这个信念呢？因为约瑟相信神必定会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去到应许地的。这个信念在哪里来呢？那我们要追回上去了。带着约瑟的骸骨来到迦南的是谁呢？是摩西。摩西将约瑟的骸骨带去，是因为约瑟曾经叫以色列人起誓。那摩西呢，就是说跟约瑟有同一个信心，他才会这样做。如果他不信，那他怎么会去有这个行动带骸骨呢？其实不容易啊，你知不知道他带了40年的，在旷野行40年，就带着这些骸骨在跟着去的。以色列人呢住在埃及一共有430年，约瑟呢其实是死了很多代，在400年起码之后。咁耐啲人仲记住呢句说话咩？这个就係信心嘅传递。摩西出埃及嘅时候一路咁喺旷野漂流40年，都坚持携带住约瑟嘅骸骨，一直入到应许地。喺呢度29节，以色列人就埋葬啦。你会睇到呢，边个开始有这个信心说要去有应许地呢？亚伯拉罕。所以呢，我们这一章圣经开头你要读到，就是神是首先带领亚伯拉罕带他去到迦南。因为到约瑟的时代，他们的家人呢没得吃，那么他爸爸雅各呢就带住成70人咧，就去咗迦南嘅地，由迦南去咗埃及地方。之后咧，佢就冇办法走翻出嚟，俾人哋奴役430年。满圣经啊，好特别嘅讲，正满了430年嗰一日，正啱啱满430年。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好特别的形容啊。首先这个信心就在亚伯拉罕那里，跟着这个信心令到亚伯拉罕是不知道神带他去哪里，他就神这么说就去，即是你揸架车去哪里不知道，一定要好像你上了一架的士，那个的士就个司机会问你你去哪里，那你要告诉他，不知道去哪里，你总之向前走，那个司机就麻烦你下车都可以，总言之你给钱吧。其实信心一直不住在这里影响这么多个人，你有没有看到是几百年在这里影响着。由以色列人从埃及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在示剑，追回上去就约瑟吩咐下的， 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影响约瑟，约瑟的信心影响摩西，摩西的信心影响约书亚，约书亚的信心影响以色列人，最后将约瑟的骸骨埋葬。信心不住地传递，不住地影响。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有没有将信心传递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这个也是神有信心的人，神的子民会很自然去做的。亚伯拉罕、摩西和约书亚的信心，他们确信什么呢？确信就是神言出必行，还有信呢，是没有可能信的时候，相信神会，神做得到。亦都在眼中未曾见到成就的时候就已经相信，这个才是真正的信。所以跟随选择，要跟随侍奉神，是必须对神有信心。你相信你跟没有跟错，你才会跟。确信选择神、侍奉神是蒙福的。约书亚他首先以身作则，他不理人怎样，他就下定决心。他怎么说呢？刚才所读的经文那一节的金句，他自己和他家人说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是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神。不要理人先，自己下定决心跟神。所以他做了一个榜样。也都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是要面对代价的付出。 你看约书亚，我们一直看他的事迹，他初初去迦南探地的时候回来，当他说要对神有信心的时候，周围的人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是要付上代价的。我最近拿回一本书去看，这本书呢，我经常都想去看回自己，就是《殉道士的血》。这本书呢断了版，有一天在人家家里看到，他说我不要的， 你拿去看吧。 这本书也都叫我看了很多个为主而死的人殉道，因为要跟随神，甚至不单止是舍弃或者金钱或者时间，是更加连命都是舍弃的。特别是如果你看到这个画面，那本其实是很厚的，很重的，回首百年殉道血，是义和团杀了很多的宣教士。宣教的人他们怎样找，因着神是可信可靠，甚至要给这个世界一个证明，我是甘愿用性命去证明给你看，我们的神是可信的，为神做美好见证。这些人在圣经里面说是世界不配有的，将来在天上去得荣耀的冠冕。但人很容易说之后又不记得又做不到，所以要不断更新自己，提醒自己的决定的。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啊，这石头可以为我们做见证。他将石头呢拟人化， 我读了好几次，看过不同的版本，是不是 我们的版本也不清楚呢？石头听到我们所说的说话，是他将石头拟人化了，即是说石头都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就是提醒，立石为记，因为人需要提醒的。石头可以一直摆在这里给你看， 你见到呢你就记得了，因为人会过去的，石头还存留在这里，作为无声的提醒和见证。因为记忆会随时不记得了。其实人呢是很善忘的， 人呢亦都好快呢个感觉会消失的。所以要提醒自己，有没有一些金句你是觉得以前提醒过你，今天仍然要成为我的提醒。其实今天是中树枝的崇拜，那明天是中枝主日，就纪念主耶稣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是夹道欢迎的，举起这个中树枝不住在挥舞，在叫救星道和善啊，即是奉救星道 那位神要来的救主来了。但是几日之后大声嗌钉他落十字架，又是这班人。因为人是不是挺容易变呢？之前还在这里夹道欢迎，但是就是因为不满意耶稣不是他们心目中所想象的那个帮他们打败罗马政府搞革命的，他们就服从祭司长那班人。所以人要提醒，法兰西斯修士很特别的，我读到的腰带上面有三个结，我特地去找图画，你看到他那边那个呢，他给你看到有三个结的，看不看到图画上面，两只手分别揸着一个结，然后中间有一个结，这三个结为什么呢？咁啊，佢哋系代表佢哋终身向神所许嘅三个愿。呢三个愿咧就系守贫，唔奢侈生活；守贞，唔会放纵情欲；仲有系服从，系完全跟神嘅意思去做。啊，需要有提醒。当然啦，一来咗呢啲嘢都唔会。很大的提醒，但是有好的没有。所以在家里挂一些经文，基督是我家之主，想骂人的时候就看看。有一个姐妹，她现在回不到教会的老人家， 她有一天叫我，你可不可以帮我印一张大字，写什么呢？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因为 她有时很激气，经常想骂人。夏令会、退休会、培灵会有什么作用？叫我们停下来，退下来，给点空间自己去重整一下里面，更新自己和神的承诺。所以夏令会有益的，去啊！要排除一些阻障，有些向后拉我们的力量。其实第一本中文圣经呢，你看这本叫做《神天圣书》，我有一本是 后来版，当然不是这些原来版，这些线装书又烂了，就是第一位的马礼逊宣教士所翻译的文言的，是1807年他25岁就来中国，他办手续的时候，个船长知道他去中国，又泼他冷水，怀疑口吻跟他说，马礼逊先生，你真的期望自己可以改变中国人拜偶像的陋习吗？马礼逊毫不犹豫，他说我不行，不过我相信神能够，他做得到。这个就是我们的确信。你说要跟随神吗？彼得够满口地说，我死都跟住你噶，冇几耐俾人哋笑下话下，佢咪又跟住唔认耶稣，三次唔认耶稣，靠自己唔得咯。所以咧，要同神个能力嘅源头接驳，唔好离开神。这个马鞍峰教会嘅牧师 Rick Warren 咧，佢话人一生当中最重要嘅关系就系同神嘅关系啦，因为其他所有嘅嘢咧，都会受你同神关系的影响。你真的发现的，如果你同神的关系紧密，你脾气都好一点，你处事的能力都不同，同人的关系都有影响。 所以在历代志上说，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要同神保持密切关系，靠着神的话语，靠祈祷得力，面对各样挑战才可以跟主到底的。所以这本书的主题是分地，分地和得地呢，给我们什么提示呢？世上得到地，你得到是你短暂可以安息，但人生所有一切都会过去的，唯有呢你连是永恒的主所做的事呢就会不过去。你终于行完这个世界，短暂完了，去到永恒里面有永恒的安息。所以呢，神已经为他百姓指出蒙福的道路，是怎样成为有福的人。蒙福或者灭亡是取决于选择，你是不是选择敬畏神，行神的路呢？今日的经文就是提醒我们，也不单止挑战以色列人，也要挑战我们。其实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也都是帮助我们确定我们跟从神的决心，我决定跟从耶稣，义无反顾。我初初不太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就唱这首歌，义无反顾，是 No turning back， 不会走回转头。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知道自己是很软弱，很容易受到环境影响，自己也是很容易退后。求你保守我们，要帮助我们知道紧紧要拉住你的手，让你带着我们行这条蒙福的道路，叫我们能够一生跟随你到底，不改变。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